请各位找到884页，884页啊，那个经文呢是两句。子曰：“既不成其利，成其德也。”啊。鸡呀、啊，是古时候啊非常好的一种马啊。根据这个《说文解字》里面讲的，这个鸡呢叫做古时叫做千里马啊，它能够啊。日行千里，那是赞美他的话。那么根据郑康成的注解呀、啊，所谓这个鸡，它所以成为一种好马呢，是这个它有好几种这个德性啊，就跟那个人一样啊。他虽然有能力，但是最好啊，还是他的品德好。孔子在这里说，鸡，古时候这样好的马，那么不成其利，成其德也，因为是。一般人认为他好啊，是不是指他的这个力量，比如说一天跑那么多远的路程，而是称其德，他的这个德性好。那个怎么这个称其德好呢？这个根据古人注解，那个秦朝刘宝南的《论语正义》里面，他就举出了这个鸡的古时候叫的这个善马了，善是很好的那个善马。那么在这个。善马是叫做调良，调是把它调理得很良好的这种马。调理很良好的呢，有五种威仪呀、啊。威仪是威是像一个人呐、啊，有威德；仪是这个仪表。它有五种这个威仪，五种威仪在哪里列出来呢？在这个《周礼》里面讲的，《周礼》里面讲啊，它这个，比如说，它这个马呢，马都有会鸣的时候啊。啊，比如说是佛家讲那个马鸣菩萨，马鸣菩萨什么叫马鸣呢？就是这尊菩萨啊，出生的时候啊， 马，群马皆名。所以这个好马呢，它这个在鸣的时候，马在叫唤的时候啊，很和啊，它这个鸣的声音呢，啊，很这个啊这个和谐的，就像这个一个人说话，人说话的声音发出来呀、啊。啊，很和谐，这是一种这个德的一种，再看呢，过到那个有水的地方啊，它可以绕把这个水湾呢绕过去，可见呢它是有这些好处。那五种这个品德不必完全讲了，一共它是古人说起它有五种啊。那么这个是啊，都不是力量，跑路跑得很远，跑路跑得很远呢，都不能够跟这个德性相比的。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啊，讲到那个古时候那个鸡那个。调粮的那个好的马啊，不在乎他的能力，而是啊，在乎他的品德好，称其德，称其德，人家是称赞他，在他的品德。那么这张意思啊，是。孔子虽然是讲的这个鸡呀、啊，那么这个我们研究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里面有很多是比喻的话，拿这个鸡呀、啊、比在人这一方面，人，那么。有办事能力很强的，有的人呢，他的体力啊很好，啊，那个或者他的学问很好，这个都是他的力呀、啊、能力呀、啊。但是呢，品德更重要。如果是学问好，办事能力也好，那品德坏了。这个，就孔子看呢、啊，这个不可取。为什么呢？在历史上，大家知道啊，那个这是叫孔子后来的了。孔子那时候春秋时代啊，到后来，比如说汉朝的有王莽啊。到了这个后来后汉的时候，有曹操，这些人能力都是强得很的。王莽的学问呢、啊，那好得很呐。我们现在讲《诗三经》里面讲这个，这个周官啊，就是那个周礼。那王莽他的这个篡位之后啊，就是要仿照这个周官啊，设置中央政府，可见呢把这个儒家这个经典读得非常透彻。那个曹操更不必说了，曹操得把这个儒家的经书读得比谁都读得多，不但这个经典读得多，他的诗文，古时候做的这个古体诗啊，到现在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出来。比如说现在，就是在唐朝人来讲，那些大诗人做的那种诗啊，拉到曹操那里比，还也未必就能超过他。但是 这两个人呢都篡位的，这有什么可举啊？是，所以我们学了这张经，要了解孔子的讲这张经的用意啊。那如果各位要办政治，你要用人的话，取人以德，这品德非常重要。古时候，写信给人家推荐人才的时候，必得要写上“品学兼优”，品德学问两者都好。如果说是人家来找你，找的这个人呢，你不认同他，但是你也推起不了，你跟他写介绍书，介绍书啊有个办法，不写品德兼优，只是说这个人的办事的能力怎么好，品德不提，那个你向谁推荐的那个人呢，他知道哦，没有提品德，人家就把他挡回去了，就不肯用了。那么这是用人这一方面，我们学道的人要亲近善知识。善知识，什么叫善知识啊？深信因果，不但把这因果讲给人家听，而他自己还是要做任何事情都要不违背因果，这才是个善知识啊。这叫德。下面这一章，或曰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孔子教学生啊，都要学这个人的道德仁义啊，这个人是必须学的，人学好了以后才可以进一步学这个道德啊。这个道德呢，就是那个在《说尔篇》里讲的啊，至于道，居于德，是讲那个两个字，不是普通的讲这个道德那个意思。你人学好了以后啊，才知道德了，德明了之后才能够知道这个道啊。所以孔门学生都要学人。那么学人呢，这个人字啊，待人要宽宏大量，要能够啊对人有个饶恕之心，不管人家对待你如何，你都能够啊能够宽容。基于这个道理，活跃有这么一个人，没有提出他是什么姓名。他说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啊？”那么这个“以德报怨”，这看起来这是个人呢，学人应该如此的啊。比如说人家。 对于你呀、啊，这个不好，让你受到损害了，那个这个人呢，对于你是个冤家了，而你呢，不用这个不跟他结怨，还用这个德来报答他，报是啊，这报答他，何如？那么这样的话，待人之道啊，怎么样呢？孔子就说了：何以报德呢？你算是好是好啊？啊，人家对于你有怨的，对于你是人家是造成让你这个本来让你觉得很怨恨的事情，而你不怨恨他，不以怨报怨，反过来你以德报怨的话，应该说这是祸福这个人宅了。但是孔夫子啊，他讲待人呢有一个讲究公平啊，意思就是何以报德了，照你这么说，你以德报怨好是好，假如人家那个以这个恩德待你，人家以德是对于你有恩德的，以恩德待你的时候啊，你拿什么来报答他呢？这个比较不比就觉得是以德报怨就很好了，一比较之下，人家以这个怨待你，你以德报答他，人家以德对待你呀、啊，你拿什么来报答他呢？你还是以德报德，那以德报德与以德报怨这两者就不平等了，不公平了。那你做人之道，你待人有啊，这个有分别了。所以孔子啊。何以报德来反问那个惑人的话，显见呢以德报怨的不妥当。那么应该如何呢？下面就说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直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以直报怨呢，就不是以德报怨了。怎么叫这个以直报怨呢？那么那个举一个例子吧，你做一个法官，做法官的时候啊。这个犯罪的人，这个犯罪人的案子啊，奉给你来审判。正好这个犯罪的人呢、啊，过去对你不好，对你不好啊，你应该对他有怨恨了，但是呢，不用以怨报怨。一直抱怨，所以一直抱怨呢，你在这个法官的立场啊，该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。这个犯人呢，你不问他过去是不是对于你有这个有怨的啊，让你怨他，你这个时候啊。就这个法律来讲， 不论是古代是现代，它有弹性的。比如说犯了某种罪，判这个刑的时候啊，这个三年以下可以判三年，可以判两年，也可以判一年。啊，你是一直抱怨的话了，那你呀，按照一般人说，他呢，该判这个两年的，替这个犯罪人呢，稍微体谅犯罪的人。虽然最高的这个限制啊是三年呢，你可以不判三年，可以判两年。那么对别人是这样，对于这个过去对于你有恩怨的人，对于你不好的人，你也不是特别的，既不特别跟他减少判为一年，也不特别的呀，把它分成三年，按一个这种办法对待一般的那个犯罪人的这个这种办法，给他判个两年，这叫以直报怨呐。那么这个就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在世间办任何事情，遇到这个冤家来了，遇到冤家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以正常的待人之道去对待他。这就是以直报怨。那么这样以直报怨呢，下面就好讲了，以德报德。人家过去对于你有恩惠，你这时候啊可以以德报德。这个还是拿这个法律做个例子。那么这个对于你过去有恩惠的人，他犯了法了，你正好审判这个案子，审判这个案子不能说过去这个人对于你有恩惠，你特别跟他判处无罪，这也办不到啊。还是取去一个对待一般犯案子人一样的对待他，这样判处以后啊，判刑以外的你自己私人的呀，用什么方法来这个补救他，来救济他，这算是以德报德了。不拿这个公家的公事的来，不能假公济私啊。公事还是公私公办。对于私人的恩德呢，那么你另外在你私人的这个有多大能力，然后去报答他，就以德报德，这是一个学道的人呢， 也就是一个在这个世家做人之道啊，都是应该如此。但是能够这样做的话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合乎这个修道的人的一个一个行为的。修道的人都要在世间办事情，并不是说我是修道的人呢，我在修道的时候要讲中道，在世间办事就不讲中道，那就是把修道与在世间做事情呢分为两部分，那这样的修道啊，修不好的。修道就在世间修啊，就在世间，办一切事情，跟世间人的相处，就在这些地方来修啊。办一切事情，对待一切人呢，都是讲究公平啊，正直、中道。中道是不要偏于一边的，事情做到恰到好处，待人也是恰到好处。但是真正要做起来呀，我们在社会上啊就很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我们学中华文化或者是学佛就知道了，我们任何一个人呢，是除了这一生还有前生，前生还有前生，生生世世的呀，都是染上一些这个不好的习气。这个不好的习气呀，从哪来的呢？就是从自己私心来的，自私自利的心。这种自私自利的心呢，生生世世一生一生的增加了，加到我们这一生啊，我们自己不修道自己不知道啊，学道我们才知道这个习气是怎么现象呢。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，要想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起心动念不为自己，而是为天下人，我们自己反省反省，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个心理吗？我们一般人是起心动念都是心都放在自己利害得失方面的，这个习气比任何人都深呐。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学了这一章经就知道了，孔子就针对我们，人人都有这个习气。有这个习气呢，就是跟人家相处啊，都是以私心跟人家相处。私心是什么呢？某人对我好，有恩于我，我就是啊， 来报答他。报答他的话，在政府里做事情呢，就是加工祭司了。那么这个魔人对于我不好，那么我在公家做事情，我也可以加工祭司，借着公事来报复他。这就是这个这种自私自利的这恶习企业啊，在那里作祟。我们一想到这个，就知道这张经孔子教我们了，用在这个修道上面的那非常重要。我们修道就是在这个在世间做事，跟世间任何人的来往，就要讲究一个公平中道，这样才把我们在世间做的事情跟我们修的道啊能够融合在一起，不是达成两结的。达成两结那个我们在家里关起门来这个入定了，除了定以后到外边是跟一般人一样，那你这个道修到什么时候啊？就在日常生活办事跟人家来往，在这上面修行。现在翻到后面886页，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。”子贡曰：“何谓其莫之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忧人。”下学而上达，知无者其天乎？嗯，那么这个第一句，孔子说啊，莫我知也夫啊，这个莫我知啊，就是莫当，就是当无字加啊，无人知道我。这句话呢，我这个字不是主词，主词啊在这里是省掉了。这个我这个字呢，是在这个是宾词，就是没有人呢知道我。夫也夫这两个字都是语助词，翻成这个口头上的言语，这两个字不用翻的。在文言文造句呢，用这两个字是帮助一句话的语气。怎么我知啊，就是没人知道我。没人知道我就是孔子那时候这个没有知音的人呢，遇不到知音的，也是遇不到知己的人呢。怎么呢？孔子是圣人，他办政治也好， 办教育也好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这个道啊能够推行出去。办政治是借着政治来实行他的道，那个办教育更不必说了，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学生啊都能学这个大道。学大道什么呢？学这个做圣人，学做圣人，开始学的时候，学一个做人之道，学个君子，学个正人君子。学正人君子啊，最基本的条件就不要害人的，不要伤害任何人，包括自己讲的话、做的事情，都不要伤害人，这是个君子啊。就从开始修君子的时候，他对于社会人群就好的这个示范作用。进一步的修成贤人，修成贤人呢，自己就明了生死了，再由他来教化社会人权的话，就可以走上这个根本教育了。根本教育是什么呢？就是修足圣人的，修足圣人就是把自己的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呀。我们人在世间，不管你是任何人，有学问的人、没有学问的人、有财富的人、贫穷的人，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，股市做了个大皇帝的那个政治地位最高了，但是任何人都免不了生死这种痛苦，生死问题。本性就是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，是天性，天性就是本来有的本性，这个本性没有生死。学到贤人地位，他就明了自己本性了，学到圣人呢，就证到自己本性了，生死问题就了了。那么孔子的目的就是教人家学这种作为圣人的，在开始学的这个一步一步学的时候啊，对自己、对社会人群，都是有好处啊。这是孔子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教育最重要就在这一点。这种教育在孔子那个时候，那春秋时代，知道孔夫子的这个道啊，这个教育啊不多了，甚至说没人知道。所以孔子说莫无知也夫啊，虽然那个时候一般人也知道孔子是圣人，但是圣人怎么解释，什么叫做圣人呢，也不知道。这个所以才是孔子说莫无知也夫。孔子说了这个以后，子贡就说了，何为其莫之子也啊，这个 何谓记？就是疑问孔子，疑问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就问呢、啊？夫子啊，啊，就问老师啊，这个为什么说是没人知道呢？何为其事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啊？为什么说莫无知也夫啊？那下面子曰，孔子就对子贡说了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呐、啊。怨天，一般人呢、啊，遇到困难的事情，就怨天了，怨恨这个天了。”不由人呢，由也是当院子讲。人呢，在人事上面，遇到种种的这个困难了，一般人都是怨人呢，把这个困苦的事情呢，推到别人身上去，自己好像没有，不是自己的。但是孔子不怨人，就是既不怨天又不怨人呐、啊，这个一般人呢、啊，这个怨天，到的时候就是。就是天待他不公平，怨天。有人呢，总是感觉人呢对不起他。孔子不怨天呢，这个怎么讲呢？孔子圣人呢，天是天命。我们人在世间呢，遇到种种的困苦艰难，都是天命啊，天命，这是儒家的讲的这个道理。佛法讲什么呢？佛法就是因果，懂得因果。那个孔子不怨天呢、啊，他是知道天命啊，也就是知道因果啊。天命也好，因果也好，有个人的，有这个众人的，个人的造业造的这个善业恶业了，是个别的叫别业，个别的别了别业。共同造的这个业呢，叫共业。佛家讲因果是这样的，造了业就是因呐，将来就要受这个报应呐。造业有个人别业，有人类这个共同的共业这两种啊。 儒家这个天命啊，就包含个人的别业，这个众人的共业，都包含在天命里面。孔子已经成为圣人了，未成圣人之前呢，当然过去在凡夫地位的话也会造业的，造业他怎么能够成为圣人呢？把过去所造的业都把它破除掉了，业障啊，把业障全部把它断除干净了，才能成就圣人呢。他已经成为圣人了，当然这个业报就没有了，但是有共业了。孔子那个时候在鲁国，那个道行不通，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啊，是当时候那个，当时候那个那一时代的人呐、啊，共业在那里，使得孔子这个道行不出去啊。孔子明了这个道理，在鲁国这个道行不通，然后周游列国，还是行不通。孔子不怨天，他知道天命。不由人，不由人呐、啊。孔子在那个时候再陈绝粮，到了陈国的时候啊，没有粮食吃。到了宋国的时候，宋国司马欢腿要杀害他，已经成为圣人了，还遇到那种这个恶劣的人呢，要陷害他。这些孔子不怨人呢，不怨恨任何人，这个不但不怨天不由人呢，他还下学而上达了。下学而上达，自己是一天一天的还在这个求学。孔子讲啊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呐。一方面教学生没有疲倦的时候，一方面自己在学，学而不厌的，永久不感觉满足。下学而上达，上达什么呢？达到最高的境界。这样呢，是个不怨天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。下面加一句：“知吾者，其天乎？”啊，人世间没有人知道啊，那天知道。至于天才能知道，天是什么呢？天是这个天理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呢，不必求人家知道，好事坏事不必求人家知道，有天理在那里，这就是安了心了。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。